平安，今天是美国独立纪念日的长周末。其实美国是当年以基督教圣经信仰而立国的一个国家，所以在最近的这几次，我希望跟大家是一项一项的来到思想，是圣经中的是原则和圣经中的是伦理观。如果还能用一个英文来说，是 Principles of Biblical Ethics。但是其中的第一个我们思想的就是生命的尊严，生命的尊严。我们一起打开看一看圣经一段话，是创世纪第一章第26到31节，第26到31节，两段的圣经是旧约第一版。我们打开了，让我们一起恭敬的来读上帝的话。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啊，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树材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我们再一次恭敬的祷告。全能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当你是创造人类的时候，你乃是按着自己的形象来到造我们，以致我们有上帝儿女的尊严。这是何等的可贵，也是何等的重要。因为只有当我们是在每一个人的身上看见了上帝的形象，我们才能够是知道如何的和谐相处，如何的彼此尊重。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是了解神的话语，并且让我们在生活中行出来。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昨天是美国独立的纪念日，我故此是也就从圣经中一起来看一些圣经里面的是伦理观。大家可能听过，在美国的独立宣言中有一段很要紧的话，这段话翻译成中文可以是这么说：我们深信这些真理是显而易见的，所有人都被造而平等，并且被创造主赋予不可剥夺的权利，就是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在人间设立了政府，并且从人民的认可中得到统治的权柄。这个是美国很出名的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的里面很重要的一段的话。这一段今天在我们看来好像觉得是想当然的话，却在人类发展史上划下了电光火石、石破天惊的是一个巨响。因为我们中国人说有5000年的文化，但是大家知不知道，直到民国建立，有了宪法，人权有保障之后，中国人 在过往那段的年间是没有人权的。在周朝的时候，统治者就说普天之下怎么莫非王土，疏水之滨莫非王城。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不是读私塾出来的，但是可能这些的观念我们还都听过。反正就是说，其实所有的土地都是属于皇帝的，而神的所有的人民都是皇帝的人民。而当那个是好的时候，是他的一个好像大家长的制度，是他的爱民如子。但是当统治者是滥用权力的时候，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就常常看见什么是变成演变成一种的集权，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能不亡。没有人权，没有他的原因，只是统治者的自己的一己的是决定。这就是数千年来的国税。对不起，我在这里并不是说是对中国的文化不敬，因为我自己很欢喜中国文化。我每天晚上到睡觉之前一定看两本书，一本是圣经，在我的床头一定有的，另外一本大家猜不猜得到我看什么？我看论语。那所以每天晚上我还是看了论语，看了圣经来睡觉。可见我对中国文化实在是很酷爱，也以作为一个中国人为荣。但是我们却是很实在的看见说，是只有当我们在圣经里面才真正的找到生命的尊严，才在圣经里面找到说人是有特别的价值，因为他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今天我们也用三点来看这方面：人有尊严，因为人有上帝的形象；人的尊严是创造主所赋予的。刚刚我们是读的圣经里面提到说，上帝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按照自己的样式来到造人。这句话在圣经里面提过两次，一次是创世纪第一章26到27节，另外一处呢是在创世纪第5章1到2节，也是重新的再提了一次。我们知道可能如果我们觉得一句话要紧，我们会重复一下，好像我们叮嘱儿女一样。所以在圣经里面，如果上帝把一句话重复讲第二次，甚至讲第三次，我们应该特别留意，因为上帝是要我们特别的是专心看这个事情。圣经说，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来到造人。形象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 shalem， 是在圣经之中只用过5次。这是什么呢？是表示说是做一个代表。上帝造人是要做他在地球上的代表，正如我们所读的圣经说，来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的昆虫。我们对我们周遭的环境有一个不可以推卸的责任，上帝交给我们了，我们不能够把它变成一团糟，然后让后面的人没有水喝，让后面进来的人让他没有资源用。其实这在圣经中诗篇第8篇也同样的提到，是这一个人被上帝所命令是来管理上帝所造的一切的。这句话诗篇第8篇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上帝并且圣经上还说，用自己的样式来到造人。样式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 demut，
意思是用一样很容易明白的东西来解释另外一件不容易明白的东西。上帝是高深莫测的，因为上帝是个灵，但是人可以从推测去试图来了解上帝。当圣经说人有上帝的样式，这是指人与上帝有相似的性情。这包括了什么？包括了理性的能力。我们不是只是为本能所控制的。我们现在很流行吃蛙鱼，蛙鱼是什么？每年到差不多产卵的时候，它会很自然地顺着它的本性，是逆流而上，游到阿拉斯加，或者是含的那个是靠近含的那个西雅图那边的一些的河流里面去产子。这是它的本性，它那是因为它被本性所控制。但是我们是有理性的能力，而不是只是为本能来的控制。我们有自主的能力，也就是我们能够是自我控制去选择对和错。我们可以选择做对的事情，也可以选择去做不对的事情。最后，这表示说人有持守道德律的能力。我们在生命中有道德对错的观念。这三样，理性、自主和道德的观念，使人成为人，有别于禽兽。圣经告诉我们，人在上帝的眼中是何等的尊贵。对不起，我在这里昨天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有些人是可能觉得相信是唯物的，有些人可能相信说人是进化来的。但是如果你相信唯物或者进化的话，其实你持的观点就是恰恰的相反。唯物进化论说人是从无机到有机体，从单细胞渐渐进化成为复杂的细胞。什么是单细胞呢？你喝水喝了不小心吃了脏的水，到你肚子里让你拉肚子的那个阿米巴就是单细胞。物复而重生的那个蛆蛆就是复杂细胞。圣经在路加福音3:38说，亚当是上帝的儿子，这是何等的尊贵。但是有人打着唯物主义的招牌，把上帝从这个物种起源里面是除去了，那子既然不要认上帝做祖宗，那子总要找一个祖宗吧。那样子反正就好像一个2岁的孩子在街上走丢了，反正找不到父亲了，那样子他才能在众多的腿之中随便找一条有裤子的腿抱着就叫爸爸。于是唯物主义者在历史的长廊里面找到一个猴子，看见他有2手2脚，虽然他有一条尾巴还有一身的毛，就赶紧喊爸爸了。为了要证明自己有理，然后在化石里找一只虫，然后叫爷爷。在寻根，最后找一个细菌，就喊太公了。这样子就4代同堂都有齐了。只有圣经告诉我们，人是上帝的儿女，是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而造的。所以人是那么样子珍贵，那么样子与别不同。第二，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人有上帝的形象，故此有尊严。人跟畜生是有分别的。我们中国的大教育家孔子也是持着同样的观点。孔子曾经说过一句话说，仁者仁也。也就是说，对人有对人应有的道理，而这个中国的这个仁字，就是仁慈的仁字，其实就是两个人是相处之道。但是孔夫子对牲畜就不一样，孔夫子对牲畜是怎么说？他说：“闻其声，则不忍食其肉，故君子远褒姒。”吃还是要吃的。只是听不见声音就可以了， 所以孔夫子说把书房搬得跟厨房远一点，让人家去干那些事情啊，那但是我还是要吃的，听不见就好。另外有一次啊，那在论语里面记载说，孔夫子下班回家，听说家里的马房失火了，然后孔夫子就说伤人福不问马，也就是说家里的车库起火了，你下班回来可能总会问一下那个车子有没有被烧啊，我刚刚上个月买的那个 Acura 还能没有事吧。但是孔夫子没有问，孔夫子只问人有没有受伤，因为人有尊严，动物这只是牲畜而已。圣经既然开宗明义的说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按照自己的样式造人，就进一步的指出说怎么样子去维护人的尊严。圣经特别强调两点，第一，人有上帝的形象，为此生命应当受到尊重，生命应当受到尊重。创世纪第九章六节有一句话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上帝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也就是说，这流人血的就是杀人的，这样的凶手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处以极刑，因为人有上帝的形象。这就好比国旗是代表着一个国家，那个不是只是当挂起来的时候，并不是只是一块红蓝白还能花的布而已。美国人很有趣，把国旗还能爱旗过来，还能什么东西都缝一个国旗，还能那个地毯也做一个国旗的，结果每个人都在上面踩，然后还能那个到沙滩椅子上做一个国旗，结果还能每天拿屁股坐在上面。然后还有人更极端一点，把那个还能那个女性的那个游泳裤的还能下半截也做成国旗，还能那个还能，其实国旗是有尊严的，当它挂起来的时候，它不是只是一块花布，而是代表了这个国家。而当一个人对一国的国旗的侮辱，也就是对这个国家的侮辱。我在德州的时候曾经听过一个有关德州的一个名人，历史的名人 Sam Houston 的故事。听说 Sam Houston 是当时一个律师，但是什么，他也是一个好像并不是一个很公正的律师，却是一个很会想办法的律师。听说有一次有一个 Sam Houston 的客户在墨西哥的地方犯了事，要被抓去是枪毙。 Sam Houston 用尽了什么的方法都没有把他救出来，最后到行刑的那一天了，那个人被带到行刑的打靶场去了，眼睛也蒙上了，然后那些墨西哥的军队都排好了，正要枪毙这个人的时候， Sam Houston 突然之间跑上去，把美国的国旗往这个人身上一盖，然后说停手停手停手，你们如果敢打破这个国旗一个洞，你们就是向美国宣战。这么一来，所有的那个军队长官都傻眼了。那 Sam Houston 就是用国旗包着这一个是他的客户，把他平平安安的带走了。因为国旗并不是只是一块花布，国旗是代表了是一个国家的尊严。同样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上帝的形象，如果我们用暴力去侵犯一个带着上帝形象的人，这就是对上帝的不敬。其实这就是那个创世纪第九章所说的话。为此在十诫里面第六诫就说不可杀人，人的生命是如此的神圣，凡侵害人生命的也必须被严厉的惩罚。故此出埃及记21:12那里就说，凡打人致死的应被处死，如果有人出意谋杀就必须处死， 纵使他逃到我的祭坛前，也就是最神圣的地方，也不能免。当然我们一般人都不会到动手杀人的地步，但是耶稣曾经指出说，我们更容易在心中怀恨动怒，在上帝的眼中这就好像杀人一样。登山宝训在马太福音5:21-24，在现代中文译本是这么说，你们听说过古人曾被警戒不可杀人，杀人的该受法律的制裁，但是我告诉你们，向弟兄动怒的也要受裁判，骂弟兄为废物的得上法庭，骂弟兄为蠢东西的也逃不了地狱的火刑。因此当你在祭坛前要献上供物给上帝的时候，要是想起有弟兄对你不满，你就该把供物留在祭坛前，立刻去跟他讲和，然后再回来把供物献给上帝。这是耶稣基督亲口讲的话。怀恨在心，又没有对别人做出什么侵害，但是因为人有上帝的形象，耶稣就要做他门徒的人。因为登山宝训是对门徒讲的，要敬爱上帝的形象，哪怕那形象是在一个再不可爱的人身上，我们也要去爱，不是去爱那个人，那是爱那人身上的上帝的形象。大家可能很听过德兰修女的故事，她在印度本来在一个贵族子弟学校里面做老师，但是她在加尔各答的街头看见许多印度那个社会里面的贱民，常常是好像那个牲畜一样没人去关怀，是那么样子流浪，那么样子生病死亡，所以他就选择了去照顾这些垂死的这些街上的流浪的贱民。有人曾经问过他，这些人常常是长麻风的，常常是含的那个那么肮脏，那么不可爱，他们也不是含的存着很感恩的心，为什么你还能够几十年这么样子照顾他？他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我在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身上看见替我而死的基督。他能够照顾那些根本不知感恩也不可爱的这些的人，是因为他在他们身上看见了耶稣基督的形象。第二，圣经说人有上帝的形象，为此我们要在言语上尊重别人。在雅各书3:9-10，在现代中文译本是这么说，我们用舌头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的天父，也用舌头去咒诅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所造出来的人。感谢和咒诅都是从一张嘴巴出来，弟兄们，这是很不应该的。在这背后有一个分别为圣的观念，圣经中一件物件分别为圣了，就不能够再做俗用。一个人分别为圣了，就要特别有清操谅解。正如在利未记11:44-45那里说，神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上帝，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雅各书是指出说，人的嘴巴因为用以赞美了天父，就归于圣洁的用途，就不该再用以咒诅人，或者用以侮辱有上帝形象的人。而在五官之中，圣经特别强调舌头，为什么呢？因为其他的器官我们常常都是被动的接受，有时候眼睛不想看的，走过就看见了，或者是耳朵本来不想听的， 但是有时候我们声音传来，我们就身不由己就听了，人家还在那个骂人的，骂人祖宗的，骂人家母亲的那些话，我们不爱听，听了很难过，但是有时候有人开口骂了，我们就听了。但是只有舌头是发于中而出于外，是我们自己能够去掌控的。为此圣经让我们将舌头保留下来，作为赞美天父之用，不要出口成脏，肮脏的脏，不要污秽了有上帝形象的人，也污秽了有上帝形象的自己。在离这里不远，那个 Costa Mesa 有一家 Calvary Chapel， 他的一个牧师叫做 Pastor John Corson， 写了一套的释经书。他在里面还能提到一个生命的是一个经历。他说他在教会里面有一对夫妇，总是欢喜批评别人，对教会、对邻居、对工作、对家庭没有一样满意的。本来他们是一家人来教会的，但是他的孩子慢慢是听的父母总是对每一件事都有批判，最后孩子们就一个一个的不见了，就不肯再去跟父母上教会。这对夫妇十分的不了解，就去请教 Pastor Corson。 Pastor Corson 耐心听完了他们的抗议，就反问他们说，是不是你们讲负面的话讲得太多了？你们是在自己家的水井里面下毒药了。但这对夫妇说，不是啊，我们是对家里的人分享我们的不满而已。他们没有看到，当他们整天是那么样子的负面的时候，他们实在是在他们的子女，在他们周遭的人心里面种下的都是负面的那些的秀场。雅各书三章六节说，舌头是地狱中的火种，当我们在自家的院子里整天在烧垃圾的时候，又岂能保证不会有一天连自己的房子也都烧掉吗？弟兄姐妹，你希望你的家是满园芳香有果实的，还是天天希望你的家是烟雾弥漫的在烧垃圾？圣经说，在于你怎样使用你的舌头。在耶稣的时候，人有尊严，因为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而造的。但是人有尊严，更因为上帝的儿子为救赎人而愿意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愿意为一个人所做出的牺牲，为一件事所付上的代价，反映了那个人或者那件事在我们心目中的价值和地位。圣经在这方面的教导有许多，列出一段的话，约翰一书四章九到十节说，上帝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上帝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不是我们爱上帝，那是上帝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人有尊严，生命有价值，因为上帝爱他，因为基督甘愿为他舍命。有一个传说说，中古世纪是有一位很出名的是神学家，叫做 Don Scotus。样子他常常的穿成一个普通的一个喊的那个修道士的模样去到处参加会议。有一次他喊的是在路上就病倒了，然后被人家是送到一个是医院里面去，然后大家把他当作一个街上捡回来的流浪汉。所以那几个医生在看他的时候，就用拉丁文，就是当时学者的话语，在那里讨论。 他们就说这个人看起来是一个流浪汉，没有什么价值，我们不必用心去医他，我们就把他做实验品好了。那这 Don Scotus 呢，懂得拉丁文很棒棒亮的，所以他听懂了，知道在讲什么，他就赶紧从病床上坐起来，用拉丁文跟医生们讲，基督耶稣为之而死的人，你们不能称为没有价值。人有价值，因为耶稣基督愿意为我们而死。每次当我们来到圣餐的前面，每次当我们听到福音的信息，我们知道原来人有尊严，人有价值，是因为我们有上帝的形象。人有尊严，人有价值，因为耶稣爱我们。这也就是今天我们要准备来到圣餐桌前，让我们一起唱的一条的诗歌，妙爱找我，183首。当我们在罪恶在远离当中，主显慈爱来到寻找我，把我们带回他的羊圈，是何等的大的爱，何等的还能是恩典。为此我们有价值，因为神看你有价值，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不在乎社会怎么看，不在乎你爸爸妈妈怎么想，也不在乎你的儿女怎么样子看你，更不在乎你的先生或者太太怎么看你，在乎耶稣怎么看你。在耶稣的眼中，你是那最宝贵的，他是愿意以自己的性命来换你的性命，他是愿意以他的是痛苦来的带给你平安。只要你愿意，他是把你带回羊圈，因为他以永恒不变的爱来到爱你。让我们一同用一个祷告的心来到唱这首诗歌，妙爱找我，让我们思想神的爱，来到神的圣餐的桌前，让我们每个人献上感恩，也让我们每个人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蒙恩蒙爱。感谢主。慈爱寻找我，我正最终困倦，将我扛他肩头上，带我归回羊圈。千万天使为我欢唱，快乐歌满天回响，爱和大寻找我，雪和宝赎回我，恩和宽领我归回群众，恩和宽。
寻找我们，让我们被上帝的爱所得着，让我们被上帝的爱所寻到，让我们是能够是回到羊圈之中，有主耶稣做我们的好牧人和大牧人。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是思想到耶稣为我们所受的一切，我们就更能够是深深的体会我们是何等蒙恩蒙爱的人，我们是在你眼中何等的宝贵，何等的有价值，不在乎世人怎么看，不在乎社会怎么看，不在乎我们上司同事或者是邻居怎么看，也不在乎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我们的配偶怎么看，重要的是在你眼中我们有价值，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而死。当我们今天来到主的圣餐的桌前，我们谢谢主，因为主你自己是何等的爱我。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分给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所舍，你们以后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饭后耶稣也照样举起杯来说，这个杯是我所立的新约，是好的为你们众人赦罪所流出的，你们以后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们现在祈求主你自己差遣主你自己的圣灵祝福这饼和杯，将这饼和杯分别为圣，也是当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的时候，我们再一次被主你的爱所摸着，再一次得到主你自己的肯定，知道我们有你的形象，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我，并且你用永远不变的爱来的爱我，让我们是永远的来的跟随。主啊，谢谢你，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